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萌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今天要继续讲传道书第十章，我现在已经在我这个小字圣经上，我已经可以看到传道书的结尾了，你看看从这里到那里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。我们上次讲到哪里？讲到左派右派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左派右派，然后这个新居右愚昧的人心居左，我们的心都在左边，那我们都很愚昧的，对不对？
那再往下呢，他就讲的不是我们的心了，是掌权者的心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因为柔和能免大过。这话怎么讲的？这些话真的是不容易懂啊。
什么是我们的本位啊？
什么是掌权者？那是掌权者应该是讲到政治上的掌权者吧？
看起来好像确实应该是这样。
嗯，在上执政掌权的，对吧？
嗯，
像这个什么王啊这一类的事情。
嗯，
这个掌权者，嗯，这话真是不容易呀、啊。掌权者能够向你发怒，那表示他认识你，那表示你不错。
至少他还看到你。
对呀、啊。要不然你说我待了那么久呢，就是开车拿了几张罚单呢，对不对？要什么时候掌权者向我发怒，那就是什么出庭传讯没到啊，对吧？屡犯不改啊，这时候连法官啊连检察官都知道我的名字啦，采取什么暗杀川普总统啊，那你一下子就更出名了，对吧？
就是老大了哈。最近那个大新闻就是这个有一个人掌权者
跑了哦，老钟跑到你们加拿大去了。掌权者的心，他还不是说掌权者下了什么行政命令，他说他的心若向你发怒，
那这更可怕。他心里面向你发怒，也许他还没下命令，但是他只是还没等到那个合适的时机啊。
啊，对，圣经的话不是说吗？ 你心中早有此意，这掌权者他对你有意见，他的心里面的成见呢、啊，是不会改的，你小心一点。这是不是能够跟最近中国的情况连到一起呢，骆驼兄啊？
中国情况不是特别了解，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掌权者现在比较有怒气。
那只是因为你住在加拿大，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美国的掌权者呢、啊、基本上就是当笑话听，好玩。他今天这样、
okay.
明天那样。
OK， 但是这个笑话在别人感觉起来，哇，这个不得了。
嗯，现在大家有点习惯了，就等他下台，是不是？或者等他换政府、
那也不一定。美国至上主义对美国至少短期目前来看好像还是蛮有好处。
但这个美国没什么好讲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讲中国。这个中国最近呢不是有这种宗教政策吗？这宗教政策算不算掌权者的心向教会发怒呢？算不算？
嗯，有一点，
有一点是吧？那这里假如这个话是这意思，那说不定这还可以用。我们应该来探讨探讨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。
对啊，所以我就说什么是你的本位啊？
那底下一句话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呢？因为柔和能免大过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恐怕跟柔和有关系，要不然他不会说因为。那么离开本位恐怕跟大过有关系，
这个肯定。也就是说你原来的本位里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柔和
或者你留在这个本位里面呢，就叫做柔和，守你的本分。
如果有人开始对你发怒，开始 侵犯攻击你的时候、你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，显然不是柔和，
那个甚至可能会造成大过。
我在想那个蒙哥练太极拳，他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以柔克刚，
以柔克刚是吧？他怎么个以柔克刚法？
当对方有很大的力量来攻击你，来推你，来打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来回应？
哦，他顺势收手，好像往后退一样。
完全是往后退，比如说对方的力量是从你正面过来，那这个时候你回应的时候，你不是就是跟他针锋相对的，就是正面的回击他，把他那个正面力量把他往边上推，
往边上引，然后再把他推回去，是吧？
对，然后再把他绕回去，把他这个力量把他消了。
但是他这里所讲的说不要离开本位，他没说再把他太极推手把他推回去，是吧？
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呢，他的那个脚步其实并没有移动。
你这个太极解经法好像还蛮行的嘛，啊？
他的步伐经常，他步伐并没有移动，他的他全身在动，但是他把你的力量化解了，他步伐并没有移动，他没有离开他的本位。
所以人家说打太极拳对腰好嘛，因为他脚不太离开的地方，然后人在那整个的脊椎在那转，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靠腰啊。全身的关节同时运动，虽然没有离开原来的位置，但是他已经把对方的攻击化解。
我还没看过骆驼打太极拳的骆驼，这还没看过，你听起来好像是高手一样。
说起来是高手，
你再往下看这两节应该是有关系的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，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，对吧？这个掌权这两个应该是指着同一件事情。那掌权的错误是什么？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富足人坐在低位。我见过仆人骑马，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。这两节连起来告诉我们什么？
连起来告诉我们，
他说似乎是出于掌权的错误，那就表示不见得真的是出于掌权的错误，
是不是这意思？
他应该是这意思，这中文看起来是这意思。
对啊，
掌权的人呢是个愚昧人，这掌权的人本来应该是做人民公仆的啊，这仆人骑马，你应该服务的对象这个王子呢反而像仆人在地上步行，那他不但这样子呢，而且这个掌权者的心呢还向我们发怒。你看
他这边的掌权者，其实他是第六节就在告诉我们一个，这个掌权者可能是一个愚昧，是不是？
这应该是肯定的，他愚昧，他向我们发怒，你怎么办？
愚昧来向你发怒，在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回应？
对，他劝我们柔和，因为你看的真的是不对，对吧？
对，
这公仆骑马，人民走路，这不对的。
现在
愚昧人坐在高位，不对的。
我觉得这个他给我们一个见识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明白，我们以为掌权者他都是很聪明很有能力，
是就是北大清华的，对，
他期望值很高，所以当他向你发怒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有一个那个智慧去回应，
因为你心里面先看不起他，你觉得你这个愚昧人坐在高位还管我，还向我发怒。
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我们可以更柔和一点，
不要离开本位，是吧？免得再犯出更大的错来。那这时候基督徒也好，教会也好，他的本位是什么呢？是爱人爱灵魂，以安静温柔的心回答个人在世敬虔度日，还是与政府作对呢？而且
对啊，
这更大的错是什么呢？因为掌权者是个愚昧人呢，是个高傲的公仆，那你去惹他，越惹越惹出他的愚昧来吗？不是吗？
其实像摩西当时法老王对以色列人，他也算是发怒吧。
哦，那当然了。
然后摩西后来要去见法老王的时候，摩西的态度是什
么？摩西态度还蛮强硬的吧，他说 Let my people go 嘛。
但他也就是这么说，他并没有用其他的武力的手段，并
他变个法术啊，然后降了十灾啊，虽然不是他的武力，可是很厉害啊。不过摩西是预报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、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，这个不厉害不行啊。
对，
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，是不是都应该 像摩西一样去跟政府抗争呢？啊，
恐怕这个不。
那咱们最近不是很多这类的事情吗？比如说政府要拆十字架，那我们就誓死保卫十字架。那最近不是有个什么很出名的这个吃辣椒的地方，有个出名的传道人呐、啊，他不是被政府他们抓起来了吗？因为他不是向政府下了一个什么92条啊，还是什么的，
嗯，
啊，要求政府跟他谈判呐、啊，
嗯，
这些做法摆在这个圣经底下看的是对呢还是不对呢？
那如果是讲到我们今天的时候，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时代里面，那就要到新约里面去看
啊，新约里面看出什么来呢？
对时代里面我们该怎么面对？
嗯，该怎么面对？
对啊，那如果这样讲，你像彼得前书说，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华恶赏上的臣长、嗯，那这也是就是指明确的讲得清楚，就是地上的这些
长、宗教部的人、正统战部的人，对吧？现在已经并到统战部
了、啊。所以这些不管是什么部的，他们是 king 也好，是 president 也好，他们
那他们是不是？不准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不传；他们不准18岁的人进教堂，我们就把主日学也关了。那他们要另外翻译圣经，我们也随便他，是不是这意思？
他要翻译圣经，那是他的事，他要去翻译，你也不能阻止他。
哎，这个、
那你可以不用翻译的圣经啊。
哦，你可以不用。
为什么要用他翻译的圣经呢？
但你得看着，你得看着这个在这个比较敏感的这种什么新疆、西藏这些地方，他们怎么搞的嘞？
啊，对啊。
这个政府就把他们的这个不管是什么经啊，就给你另外篡改过，篡改过之后呢，你只能够照这个经讲，然后他们讲经之前呢，都要有培训，要稿子要送审，然后要从政府下来要统一讲道。那你看现在这个政府不是有5年的什么宗教计划吗？那这个宗教计划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条，就是要改圣经嘛。重新翻译圣经嘛，那他这个重新翻译圣经之前呢，他也是有一样的做法，他要圣经从市面上下架嘛，只有在三支教会里面可以买。那以后政府翻译的圣经呢，他一定也是从三支教会卖，因为外面已经不让你卖圣经了。啊，所以他希望日久之后呢，这个愚昧人所翻译的这个
这些办法
就会只剩下这个仆人骑马版圣经，
也不是第一次用啊，早70年前就用过了吧？
哎，所以叫愚昧人嘛。以后我们这个江南大叔骑马版翻译圣经，
70年前还更
你看见这些事儿，你当然明显知道这个势力从哪里来了。你也可以说他不对，你也可以说他愚昧，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是应该去跟他抗争，去跟他论理，好让他来抓我，好让我制造一种殉道的气氛呢，引得大家开始跟政府抗争呢，还是应该怎么样？照着这里看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
我觉得这显然没必要，这个不是一个。
那你得提出圣经的根据来啊！你说新约圣经里面是怎么做的呢？
其实新约圣经，那你说一开始从使徒行传开始，一直面临逼迫。教会其实2000年，凡是你要坚守圣经的信仰的，都是受到逼迫的。
那他们怎么办呢？
所以呢，不论是彼得还是保罗，他们从来都没有说你要用这个武力去跟他对抗。
哎，我不是用武力，我就是抗争，用大字报啊，用公开信啊，网上啊，对吧？马丁路德不是也写了这么90几条吗？
我反过来看到的是彼得一直在告诉大家，虽然不管你们是住在耶路撒冷还是住在巴比伦，你们现在在那地方，你们就顺服他的这些制度，该交税就交税，但是你的信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你的信仰并不是说一定要到街头上去宣传的才叫做你的信仰。
嗯，
其实如果反过来讲，像中国70年前既然已经这么对付过，但是这个信仰为什么没被消灭？该抓的也抓了，该关的也关了。
嗯，
当时是怎么面对的？
哎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采取积极手段嘛，就直接跟政府抗争。
以前已经操练过了嘛，你该抓的抓了，该关的关了，对不对？那教会在哪里？教会不是还继续存在吗？
哎，可是咱们中国人是不太读历史的，尤其近代史，是不是教会历史？教会到底学到什么？我们是不太得的。你知道，当初尼托生在这个地方教会系统的时候，那时候解放初期，尼托生就曾经发起了一个很多很多人的签名请愿书啊，上诉应该是周恩来吧，要他把这个古岭，他们有一个古岭的一个退休会的营地啊，他大概很喜欢那块地方嘛。
福州古岭吧。
对，他要把那块地方交回交还教会。
啊，那地方我没上去过，那上面夏天很凉快，而且离市区很近。现在基本上是夏天，这个爬爬山啊什么的，坐个公交车就去了。
他那时候就是要请愿嘛，发动了他们各地教会的人联合签名啊，上万的签名，我记得是两万多吧。但是你说这些人可能后来不被连累吗？
嗯，
当然都被连累。那你看跟我们今天这个在网上发起的什么约啊，什么请愿书啊，什么自白书啊，什么公开信呢、啊、是不是很像？因为跟你走得近的人都会受牵连。所以我说大家不读历史嘛，
你没有必要说你一定要去说服这个掌权者来接受、来支持你，那是不可能，这也没必要。
对，因为我们传福音本来就是不是靠他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底下呢，他圣经就讲了嘛，第八节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。当然这两句话如果和前面连起来，就有两种解释的可能。一种解释呢是说，在掌权者底下的人在挖这个陷坑，在拆这个墙垣，还有一种可能呢是掌权者自己挖了陷坑，最后必定掉在其中。那用第二种来解释头一句比较能够找到圣经的根据。比如说这个哈曼要陷害莫迪改，要消灭犹太人，最后呢自己掉在自己的陷坑里面，他们蹲式埋伏啊，避害己命，他们自己的基建成了自己的网络。那这些事都是出于神的。那第二句话，拆墙垣的必被蛇咬，这个就比较容易解呢，就是从受逼迫者这边，因为掌权者如果向你发怒啊，你去挖他的墙垣呢，你不留在本位，那可能有一个更大的祸患临到你，就是被蛇咬。这句话就比较难从这个掌权者的角度来解释，也可以从掌权者的角度来解释了，他来挖我们的墙垣，他被蛇咬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为什么叫你留在原位，留在本位，不要乱动，叫你柔和呢？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神做的，从历史上，包括在新约历史，都是神做的。耶路撒冷遭难七十年未满，到了七十年的时候，神会做事情。
对，
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现在离七十年差几年呢？
差几个月吧。
要差几个月 ，OK。但是你不要乱动。你知道我们路易斯安那州这里啊，就我们德州的隔壁啊，他们有一些非常极端的灵恩派。你知道他们干什么吗？我们这里很多响尾蛇啊，很毒的，他们叫 Diamondback。
哦，
蛇皮是菱形的花纹拼起来，很漂亮啊。那他们就把这个 Diamondback 响尾蛇放在笼子里，然后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是要去抓这个蛇。或者让这个蛇来咬他，证明这个马可福音所说的手能拿蛇啊，有
手能拿蛇
啊，对对对。那你说这个蛇咬不咬他？
蛇咬不咬他？咬他吧。
那当然咬他了。你去招惹他，他一定咬你，因为这个掌权者的愚昧啊，那是不会改变的。为什么我们最近在网上做了很多这个犹太人的节目，早期中国革命的节目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中国的历史是怎么回事，近代的历史是怎么回事。有的事情是不会改的，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墙垣，这是他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事情。无神论一定会坚持到底，你放心好了。他对教会的开放，他的这个改革还是会把绳子收紧，
一定。
大家就是太放心，一看他，哎呀，好像国家经济起来了，你就觉得说，中国呢，迟早有一天呢，我们会放弃这个共产主义路线，或者中国共产党呢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宽松宗教，像美国一样，那你更是大错特错，因为你不明白它的本质是什么，它不会变的，这个就是它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，它明明是资本主义，国家资本主义，对不对？
对，
明明这些高干都发财发老了。这些都成了世代了，政治世家了，一代一代的下来，又封建又阶级，他们是掌权者，那他们凭什么掌权？凭着毛思想、马列主义思想来掌权。那这个思想跟他们掌权的实际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那个就是他们所骑的马。你休想把他从这匹马上拉下来，他容得你，是因为他要摆个宗教自由的幌子。 但是不管国家怎么发展，经济怎么开放，怎么成长，资讯多么发达，它仍然要监控教会。这个无神与有神的这个墙啊，它绝对不会拆，你要去拆它，它有谁会咬你的？你有很多的海外关系，十字架盖得又大又多又高，觉得这真的是必要的吗？你觉得他会不咬你吗？
其实我也在想，这个教会外头根本不需要这个十字架，
本来就是。
我就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人打仗，然后打输了，然后哎，我们去把约柜搬来，约柜搬来就能打胜仗，结果呢，约柜搬来能打胜仗吗？约柜本身不能帮你打胜仗，
这个就是没有留在本位呀、啊。反而遭了更大的祸患。
对啊，王遭更大的祸患。
可是反过来讲呢，约柜被掳了，会幕都空掉了，撒母耳照样服侍，对吧？
对啊，
嗯，他不但照样服侍，还能够让以色列全家的心就倾向耶和华。为什么倾向耶和华呢？
啊、
因为哎呀，我们约柜没有了，或者我们得罪神了啊，约柜击杀神的百姓在波斯麦了，这个事情让他们害怕。让他们不像以前这么放肆哈，反正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，百姓反而散漫，祭司反而失职。
啊、所以原来约以利在这边当大祭司，他这个约柜在那里，他觉得很太平无事啊。所以当撒母耳传神的话给他的时候，说那神就按神的心意行就好了吧？
是
啊，他无所谓啊，他对这个警告他无所谓。
对呀、啊，你看中国经济涨上去了，教会反而松懈。有各种各样的弊病丛生，可是文革刚刚过去，那时候教会还很紧张的时候，反而品质要好。
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啊。这样的，在我们这个地方，今天我们可以到街头上面去自由传福音，但是我们去了多少次呢？
等到你不准你去了，那你再想个办法能够到这个。
你去来抗议说，哎，我有信仰自由，我有言论自由。那我说找有自由的，你干嘛去
了呢？那你现在管得紧一点，你要是能够找到一个地方，像在松花江旁边唱唱圣诗很好，那你就做呗。你如果把现在的中国现况和那个罗马帝国相比的话，那中国政府还是宽松的多了。
对啊，还是宽松的。
对
啊，是不是？
我们跟那个时代很像，为什么呢？到处可以自由旅行，统一的语言。保罗从耶路撒冷这边绕过地中海，一直传到欧洲去，他不需要签证，也不需要考托福， 对吧？也不需要过海关，这个是出于神的。现在在中国一样，人民有相当大的旅游自由，对吧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他这头松呢，他那头一定只会更紧。你现在旅游，你可以有自由，你集会可以有自由，可是他街上他装的这个录像头啊，就越来越多嘛。最近不是已经开了一个旅馆吗？也不用钥匙，也不用 check in， 也不用柜台，他就认脸就可以了。
好、人脸识别
的。人脸，所以中国这个认脸的软件呢，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
对对，做得非常好。他就把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都用在这上面。
之后说不定这个周南海听到我们的节目，他决定网罗你进去做人工智能。认脸就可以干什么？可以抓教会的动向啊、地点啊、集会啊、负责人啊。
他这个不光是针对这个教会，他是针对所有一切的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、
对对对，但是他把教会列为可能威胁他的东西，这是肯定。
教会列为其中之一。
比如说现在听他们讲嘛，你这个你要聚会，手机一定要关掉了啊、你手机不关，你这些网上有名的人都聚在一起，那政府马上就，公安马上就随后就到，他来参加你的聚会嘛，
就知道你在哪里。
只是说，在这些录像头、在这些手机的 data 都被收集的情况之下，再加上政府呢，要限制年轻人啊、不能向年轻人传福音，聚会不能超过多少人，在这种种的条件之下，你把它全部写下来，然后你说我们还可不可能聚会，我们还可不可能传福音？
还可以，
还可以，那就不要离开本位。继续的这样做下去，这是我们在每家的隔岸观火所讲出来的这个不会腰疼的话。但是我想，骆驼，咱们虽然不想得罪中国政府呢，也不想得罪太多弟兄姐妹啊，因此我们两个在这里嗑的瓜子呢就到此结束，下回再谈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。 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